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十节，早早让我们一起诵读。耶稣叫集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有差他们，他们去传传上帝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传宣传福音，到处治病。纷纷的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西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慢慢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座城叫伯赛大。我们读经就到这里，请义经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其实我们所引用的经文呢，是取自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节 A， 它的意思是说是在第十节的前半段，就是说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呢告诉耶稣。就请在那边好不好？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我们从外地来的这些朋友，你们在圣诞节已经预备好了什么节目吗？主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世代是邪恶的，所以我们要成为，要做一个智慧人，要能够懂得珍惜光阴。所以每一年的圣诞节呢，我们可以好好善于利用那个时间，利用那个机会，利用那个环境，那个气氛，我们再一次能够来这思念默想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为要拯救世人，包括拯救你拯救我的信息。因为圣诞节信息那么伟大，值得我们不断的能够来自默想，能够来自不断的追求，能够更全面用尽一生，能够更全面的去理解它。当捉紧那个机会，更广泛的与人们分享。我相信不管是你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必定能再一次被圣诞信息、圣诞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这个伟大的爱的信息能够再一次的被感动。所以我们应该常常从中学习，有新的这个收获。今天我们虽然不谈圣诞节，但是我们要一同思念主来到世上他所完成伟大使命中一件很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刚刚唱完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是天使出报圣诞佳音。这一段经文呢，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这是第一次主呼召了十二位使徒，并赐给他们使徒的名分，然后第一次差遣他们出去，差遣他们出去做什么？要宣讲上帝天国降临的信息。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俯伏敬拜在主自己的施恩宝座前，这是何等有福的事。主，如今我们进入这讲道的时间，无论的讲言他愿意再一次将自己献给主，他深知到他一无所有，能够带到主前的也只是那微不足道的无影而已，但他有一个心在主自己的面前，求告着主能够将这无柄恶语 化为那天上的灵粮，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好让我们能够重温主你自己的话语里边宝贵隐藏的信息。愿主与我们同在，赐福给这个教会，赐福给这个讲台。如此讲告，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进入正题，今天我讲到题目所引用的那个题目呢，就是直接用经文只是教起。其实如果说我们很详细的去读了，特别是路加福音从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大概到了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第十七节，我喜欢用一个字能够来自贯穿这整章的信息。虽然今天无法讲到第十七节，那个字呢，那个要字其实就是旗，就是教旗的旗。旗有好多个意思，其中一个就是齐全，就是完满的这个意思。怎么说呢？因为这段经文宝贵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就是它是第一次十二位使徒他们蒙呼召，上帝赐给他们那个头衔，就是做有着这使徒的身份，但是他们一直以来都跟随着主的身边，真正宣讲天国福音信息的还是由我们的主，主是那一位传讲信息的人。不过这一次的差遣呢，主是自己没有跟在他们当中，是主差他们自己出去，十二个人成双成对去出去到犹太的地区，能够来这传讲上帝的信息。真正第一次做上帝的工作是自己单单自己出去，带着上帝赐给他们的权柄和能力的第一个短宣。所以这段经文宝贵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一边。之前使徒他们有了使徒的这个身份，不过真正要履行行出那使徒身份的真正的一个活动呢，是在这一次刚刚开始。所以如今教会还是一直坚持坚守宣教的这个使命呢，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首先要看有四个题，主耶稣叫起了十二位门徒，这是第一个题。第二个，既然十二位使徒他们蒙被差遣被差派出去，你要到外地去，你必须要有所准备，一定要有必备品。既然他们要到外边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他们一定要带齐这些必备品。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底这些必备品指的是什么。使徒们他们走遍各城各乡，他们走齐的每一个角落，要将天国尽了的这个福音呢，将它讲齐。他们要做住做齐主交代吩咐他们的工作，这是第三个齐。那么最后一个齐是在哪一边呢？是他们高高，只是他们高高兴兴的出去，平平安安的传福音回来了之后呢，他们将所做的所讲的一一的报告齐全给那一位差派他们出去的那一位主，这是很美的。所以有四个题。到如今这个经文的背景呢，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公开侍奉了之后呢，他就是按照这父上帝的旨意呢，将事情在这世上呢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将它能够来着完全，将它能够来着完成。就如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呢子也照样做。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明白父上帝的旨意，要差遣他们出去，要差派这十二位门徒出去传讲这个福音。路加福音我们过去也已经看见了，特别是提到主耶稣基督在侍奉在世上侍奉的期间呢，有几件关键的大事，包括了主耶稣基督他公开出来宣讲上帝国的福音的时刻， 他随后呢就呼召了一批跟从自己的门徒，然后呢他从众多的门徒里边呢他就挑选了12位使徒，那么主耶稣基督就带着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宣讲天国近了的这福音，传讲上帝拯救世人的信息。使徒们呢他们真正实实在在是见过听过主耶稣基督的讲道，是带有着那种权柄，他们见过主耶稣基督有着能力能够来自医病赶鬼，能够洁净长大麻风的，到了一个地步也要使那死人复活，他有着那个权柄，也有着那个能力。主耶稣基督一次在东康的采荷教训他们，在私底下我相信主也一次能够来着带领着他们，预备着他们，就是预备要成就他在世上的工作，这是他的背景。所以这一次主耶稣基督就叫起了12位门徒。往往啊我们读到这一边，我们就好像就读过去了，主耶稣基督叫起了12位门徒，为什么？有什么特别吗？主耶稣他自己呼召12位使徒，当然是叫起12位使徒了。不过如果说我们愿意谦卑深一层去思考的话，不将上帝的话语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从中可以学习一些重要的原则。你说12位使徒就已经够了吗？你要试想想，主耶稣基督他说他叫取了这12位使徒，叫就是告诉他们，吩咐他们，呼召他们，其就是表示说12个已经到了，就是齐全了，就已经足够了的那个意思。这边呢我们要来着这样子思考，为什么说他有特别的地方吗？有。如果说今天我给自己，我们给自己一个重大的责任，譬如说啊，我们要解决这整个社会的问题，或者是我们下一年教会的那个生活营呢，我们要到印尼去传福音。那么如果说你是做领队的，我要问你，你会挑选谁去参加这个使命，去参加这个短宣？你自己想一下，你平时做事的时候，公司给你一个重大的责任，教会你肩担负起了重大的责任，你会挑选谁？都是选好的对吗？都是选有能力的，有才干的。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如果说给我选的话，我会选谁？第一，我会选那个能讲的，能言善道的。因为你要先讲天国的福音，你要传讲福音的信息，你一定要找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众多之中呢就选诸葛亮，诸葛亮有那种辩才，他能够舌战虏将，没问题，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用辩论的方法驳倒对方。所以第一个要带诸葛亮，第二个你到外地去，遇到什么水土不服，你说身边有你什么人是最好的？我们要带一位在世的佛陀，带着他在身边，不要说医治，你要去只是将福音传给他们的那些人。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团队里边，碰见什么水土不服，也有佛陀在世在我们身边，其实是一大的安慰，可以即使就将我们医治好。第三，我也会挑选那一些英勇神武的人，是吗？我一定会挑选一个，因为你到外地去，人生地不熟，最容易受到人家的欺负，可以的话带一个身材雄武，可以的话长相呢比较凶一点的，譬如谁？特别最好的是找一个有张飞哈那种浓郁的那种眼眸，对啊，眼眉啊，我相信张飞他那个眼眸，他那个眼眉啊，比平人那些胡子还要更浓密，你看到他你也会怕。找不到最好也要找一个身高长大好不好啊，外表 有时候哈、啊，在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是有点好处，啊，可以找到眼睛大大的更好，啊，眼睛一瞪，哇，那些看你的人都不敢再瞪着你了，找不到也没关系，找关羽的凤毛眼，啊，不明白的人远远看过去，好像这个人就一直在那边眯着眼，深思熟虑，最好不要去碰他。还会找谁？当然是找五五像里边的每一位，可以的话找一位黄忠，然后可以百步穿杨，可以的话找马超，有着他的那种神武，可以的话要尽量拉拢赵子龙到我们的身边，因为这个人有勇有猛。我会挑选谁呢？最好可以的话挑选一个能煮饭的啊，能够缝衣啊，能够洗衣的带在身边，也其实也是不错，对这个团队呢一定有所的帮助。还有最后一位，我会请当地的一位顾问，因为他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有一位当地的顾问其实是不错的。你这样子想，你就大概知道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了。这表示说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有着他特别的地方，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叫起了这十二位使徒，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说老实话，每一次啊，我们很想，特别是你要组织一个团队呢，我们都想最好的话选那些有能力的，选那些有才干的。不过呢，偏偏事情就是这样子哈，我们要选的人他们不要跟我们。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没有才干，我自己没有能力，谁要跟你？我们要选的他们偏偏不跟。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子，特别是有两队要比赛，你会挑选谁？挑选那些行动灵敏敏捷的人，思维敏捷的，行动很快的，那些对不起哈，那些可能头脑比较矮板啊，或者是长得胖嘟嘟那种比较那种动作比较缓慢的，往往就是要为了凑满那个人数而被加进来的，不是吗？啊，你在那边笑，我想可能你小的时候就是那种很机灵的啊，每次选的时候都是由你来选，都是挑选那些好的。所以我们再做一个复习，主耶稣基督他挑选了这十二位门徒，包括了谁？十二门徒的名字哈，双西、双亚、双大马、约翰、安德、腓利巴，有两个西门，有两个雅各。诗经里边有大雅小雅，就是刘牧师昨天讲的，圣经里边有一个大雅各，有一个小雅各。还有谁？有两个大，两个犹大，有两个马，什么？一个马太，一个多马。还有谁？有个约翰、安德烈、腓利跟巴多罗马，就是这十二位。他们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他们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他们是打鱼出身，他们没有特别的头衔。可能当中有几位是主自己给他们的，譬如说西门成为彼得，利未成为马太，顶多就是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平凡的名字，是犹太社区里面常用的名字，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不属乎这社会的精英，他们不懂得打仗，他们只懂打鱼，他们不是军事的天才，他们也没有那很好的口才。所以奇妙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主愿意来着使用这一些，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历史的起源，是个很卑微的起源，只是一位主耶稣基督加上十二位门徒，如是而已。如果说我们比较一下其他宗教或者是其他在世上那些伟大的这些组织呢，你就看得出，哎，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仰的这个基督教，我们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基督教的起源的开头是很卑微的，我们打个例子，譬如说回教，他们当时能够称霸整个西亚，是因为跟着穆罕默德的这一些跟班、啊、都是很神勇武功高强的 这些强悍，他们带着那种弯弯刀，所到之处就百战百胜。共产党我想的开始也是这样子的，李周有着许许多多军事的天才，很会想办法，很会打仗。孔老夫子呢，他自己有3000个弟子，得意的人啊，得意的门生啊，也有72位吧。主耶稣基督他只是呼召这平凡的12位。不过基督教的信仰是历经2000年而不衰，一次再扩展出去，我想这就是显示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超越。因为他实实在在能够将平凡的生命将它转变过来，成为那超越的生命。特别在哪一边，奇妙在哪一边，要记得这12位使徒他们出身卑微， They are nobody， 他们就是平凡俗子， But they are made somebody， 但是主他们将他塑造成为何等人物。这其实就是一个 complete makeover。 现在我想有很多电视的节目有着那种 makeover， 只是将什么，将那些丑小鸭，长得丑八怪的，然后呢给他来个形象的打造，结果打造之后，打扮之后，上了妆出来，只是变成两个人。那顶多也只是在外表的改变，真正最难改变的是打从心里边，就是生命的蜕变，生命的更新变化，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 makeover。 而且呢，这12位使徒他们最终，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命运，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他们四散到外邦，四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将福音传奇。结果呢，他们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的是什么？为了总要来着成就上帝的旨意。好，第二点，我们现在看一看很有趣的第二个大点呢，我将它写成就是代旗。因为圣经说主耶稣基督给他们能力权柄，能够制服一切的鬼，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然后呢差遣他们去宣传上帝国的道，医治病人。也嘱咐他们呢，你听清楚，也嘱咐他们在行路的时候呢，不要带拐杖，不用带口袋，不用带食物，不用带银子，不过要记得穿衣服，要记得穿衣服，只是说不需要带2件的过子罢了，2件的衣服不需要，穿上一件就可以了。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呼召啊，这个差遣，这个差派，这个短宣啊，可能不是，应该不是突然临到的。我相信我们的主呢，都一直在预备着他的这个门徒，这12位使徒，而且呢，他们也欢欢喜喜的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呢，然后领受这个任务，领受这个使命，然后呢，高高兴兴的出去，受主自己，被主自己的这个差派。可能他们之前已经知道了，这个时候你们来，我要叫起你们，然后呢将你们差派出去。所以可能门徒们的心情肯定是兴奋的，肯定是有一点点的紧张啊。我想这是人之常情。他们所讨论的课题会是什么呢？我自己在猜想，我想也终究围绕着这个短宣的这个主题。譬如说这个团是由谁来带队，我们这次的短宣会去多久，会在哪个地方住，要带什么吃的过去，要往哪里去，我们要怎么传，我们该带什么去，什么道具要带在身上。我想他们一定是有想过这些问题的。我自己在揣摩，当然只是凭着自己的想象，他们可能听到主耶稣基督吩咐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情也可能有一点的起伏，随着主耶稣基督口里边所讲出的每一句话呢， 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可能受一点影响，受一点波动。譬如说主耶稣说，你们来很好，都已经来齐了，我现在呢就将我的权柄和能力赐给你们。哇，他们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旁大概我想已经有超过一年多的时间了，如今真正主亲自赐给他们这个权柄和能力，我想从他们口中里边的第一句话，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是何等何等荣耀的事。第二，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你们要去传福音，然后要来自医病赶鬼。他们一定是说，主耶和华的名啊，应当称颂的，早就应该这样子了嘛。第三，到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在行路的时候呢，不要带拐杖，不要带拐杖，不要带那个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他们可能会说，这样子我们带什么啊？这样子我们要带什么？第四，住在那愿意接受你们的人，愿意接待你们的人，哈哈，我想他们的念头里边，他们开始明白了，难怪我们不需要带钱，因为住宿是免费的。第四，那些不接受你们的人呢，你们要在要把你们的这个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要将脚上的这个尘土啊跺下去。你知道跺下去是什么意思吗？只是这样子，只是用脚大力的在地上踩，用着我们这边熟悉，特别是当过兵的，在操兵的时候你们所说的那种哼哒哒地，只是这样子跺脚，将那个尘土呢给跺下去，只是这个意思呢，要见证他们的不是。主耶稣基督，我相信啊，他透过这个特别的差遣呢，有着他自己的美意在里边。因为这次的短宣并不是我们现在一般的短宣，因为这次的短宣呢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这个吩咐，就是吩咐他们什么都不要带。这个短宣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只允许到犹太老百姓的家的地区去传那个福音，不要走外邦人的路。所以我想上帝国上帝的那个福音啊都是一致的。首先在使徒这十位使徒的身上，我们看得到是首先先将上帝国的信息上帝国的福音呢先在犹太人中分享，将它传出去，然后呢才扩展到外邦人。使徒保罗他刚刚领受上帝的使命了之后成为使徒，首先首要的任务呢就是不管到哪里就是要进入犹太的会堂，将这个上帝拯救人的信息，将上帝应许他们先祖拯救他们拯救人的这个信息呢要将它讲全，要将它讲齐，然后呢才到外邦人的地区。所以这是很个别的，这是很特别的，特别是一点，这是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什么都不带。我想啊，这就是对他们真正认识主之后跟从主所要训练起的那个信心和顺服。这是很难的，这是很难的啊！如果说有一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来大家都以为是主日崇拜，结果到了这边我们就做一个宣告，好，今天我们全部要到邻里区去传福音，什么都不用带，手机什么都放下，钱也不用带，就单单拿福音单张去传福音。可能我们觉得说，哇，有些人会开始紧张，包括你我可能开始紧张，哦，好像都没有准备好。不过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基督这一些年日以来超过一年多的时间都已经将这位十二位门徒呢慢慢一步一步的栽培他们，一步一步的能够来着预备着他们。这边我要提出来的就是，既然他们什么都不带，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是带齐了呢？所要带着的必备品都已经带得齐全了。有两点，第一，他们是被主差派出去，所以他们就有着从上头来的信息要去传讲，他们有着福音的内容 有着福音的信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主也不吝啬，主将那一位他行事的能力，将他自己身为上帝作为主的那个主权呢，也一样的加给他们，也一样的赐给他们。这是太完美的一个组合，这是一个太齐全的一个组合。我想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人凭着人的办法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将需要带的东西都要带齐。不过这一次偏偏不是，外在的一切都不需要，真正需要的就是你顺应，你来的顺服，然后呢，你所需要真正的必备品在这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有上头来的信息，加上有上头来的权柄和能力。什么是能力？就是能够来这完成所托付的工作这力量。什么是权柄？就是能够来这使用这个赐给你能力的一个特权。其实我觉得这两个组合，就是有上头来的信息加上主赐给他们的这个权柄和能力呢，配合起来是一个齐全的一个组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单单有权柄有能力却没有上头来的信息啊，他们就无法将上帝的福音传讲的全备。反过来，如果说有福音的信息，有福音的内容，但是却没有上帝的差派，却没有上头来的权柄和能力呢，我想他们所讲的也跟一般当时的宗教领袖所讲的一样， nothing special， 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其他人也能够做得到的。我想这是个很完美很齐全的一面的疑惑。主耶稣基督他在讲到教导的时刻是带有权柄，而且令人留下那深刻的印象。如今他所差遣出去的这一些十二位使徒也一样，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着上帝的记号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基督愿意将这个权柄和能力赐给他们，以至于他们走遍这犹太区的时刻呢，也能够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也能够将他们的身份显明出来，就是他们是上帝所差出去的真正的使者，有着使徒的身份。因此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来着被高举，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装备。上帝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奇妙。使徒们有上帝的差遣，虽然在物质上这次的短宣一无所有，但是在整个短宣里边呢，我相信他们所经历的必定是一无所缺。就像诗篇第23篇第一章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只是天国尽了的这个记号，人一旦有了上帝就一无所缺。既然周边的这些城镇乡村的居民他们还没有真正得着这一位上帝，所以呢，这十二位使徒他们就在身上有个使命，就要赶快将这福音传遍，叫这些人呢与他们一同分享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一个贫穷朴素的富足。往往很多时刻我们作为身为基督徒，我们忘了其实是我们是富足的，我们觉得我们常常是贫穷的，这就是做基督徒矛盾的地方。不过按照这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特别是在这段经文里边，主给我们看到的一面就是呢淳朴的富有，是个贫穷的富足。因为真正的富足真正的富有呢，是来自里边的，是来自内心的力量和智慧。 不是在外在的拥有，真正的富足呢是来自上头的，不是这世上的财富。真正的富有是有了还可以分享，而且分享了还有的，才真正叫做富足。很多时刻世上富足的人他们是不富足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嫌自己有的不足，而且还要贪比他，还要贪念他人的。但是真正的富足是将你所有的分享了之后还是能够存留，还是能够来自扩展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富足。真正的富足是没有人能够将它取去的，因为它实实在在是在你里面的，那才是真正的富足。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只是有一个富足的人，只是一位智者，他旅行到一个地方，在这个船上他碰见了许许多多在物质上很富足的人。这群人啊，这些富足的人啊，在物质上富足的人，他们就在航海的时候呢无所事事，结果呢又做什么呢？就炫耀看到底谁是最富有的。结果呢一个一个轮啊，有一些就将自己的这个领袖呢拉下来给人家看一下他自己的那个经验啊，故意摸摸鼻子让人看到那个大戒指，一个一个就这样子一圈过来了。结果轮到那个一无所有但是是很有智慧的智者，结果呢他向大家说，其实在当中我是最富有的，只是我的富有你们看不见罢了。结果他讲完了之后，大家都指着他的脸笑，这个真的是大傻瓜。过不久那海碰见了风浪，船被浪打得一直在那边摇晃，大家开始紧张了，特别是那些金银财宝都是很重的，这时候最好能够要先救命，钱财身外物啊，我们人往往就是这样子，到了那个关键的时刻才懂得分辨那是身外物。结果呢一个人就轮流了，珠宝丢下去，金表丢下去，翡翠丢下去，只差人没有丢下去。结果感谢主，那个船平安的上岸了。结果呢这些物质上富有的人他们能够做什么呢？他们一无所有，如今真是一无所有，他们曾经拥有不现在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够沦落在这个异乡来着讨饭。但是那位真正富有的，如今是他展现自己，展现他自己富有的一面了，他就直接进入到当地的讲堂，当地的教学校，他开始授课了，他开始讲学了，结果招来了许许多多的人来听他讲课。有一天这个智者呢就到街上去寻去看，去多了解这个地方，多了解当地的人，结果就看到好多位就在跟他同舟共济的那些人啊，同舟啊，其实不能说共济啊，同舟的那一批人啊，结果他们见到这位原本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如今是在他们当中有着名望，有着声望，真正的智者，他们开始明白过来了，哦，原来你说你是在我们当中真正的富有，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们，你是富有的吗？我们要靠着主而富有，因为父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盛，是影响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有着生命的力量和智慧，愿意我们在他那边白白的领受，也愿意白白的舍去，以着更多人的门能够来着分享。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三点，他们走齐 走遍每个地方，他们将他们当讲的将他讲齐，他们将当医治病赶鬼都一一的将他做齐。这是很宝贵的地方，这是很美丽的地方。使徒们他们见证过主耶稣基督宣讲天国的福音，传扬上帝拯救人的信息，他们见证过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能够叫在灵界的污鬼降服在他自己的主权，能够叫那自然界的暴风雨能够降服在他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叫在那自然界细菌感染导致病菌来着攻击人的这些疾病呢，都不能够来着危害主耶稣基督让来着医治的人。还不单单如此，包括在第一界里边，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权柄可以叫死人复活。我们可以看得到使徒们他们实实在在是见证过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呢，是彰显在涵盖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落，能够行在每个时间，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使徒们他们如今就要来着效法着主耶稣基督。我想约翰他的印象一定是很深刻的，所以他在写约翰二书第二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边，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做。他们从主的身上看到的听到的，如今呢他们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照着主所讲的去讲。他们会讲什么呢？他们一定是注意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他们犹太族犹太民族犹太人老祖宗一直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们一定是将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并能够看到的，以至于他们深信不疑，只是有关于在圣经里边所指着弥赛亚的这些经文呢，都是指着他的，都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有类似的经验，他在安提阿教会向犹太人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开始。他说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给犹太同胞，就是那应许了祖宗的话，亚伯罕的子孙和他们中间敬畏上帝的人，这就是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就是传给犹太人的。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十二位使徒也是如此，他们行使着他们使徒的身份和权柄，将天国福音的信息将它传讲出来，能够来自医病赶鬼。特别是在马可福音，今天我们在之前在那个启印经文里边，他讲到了一句话，他说叫人悔改。那个叫人悔改不是说我叫你悔改你快快悔改，是叫人悔改，人真实实在在的悔改，是叫人悔改，是他们叫人悔改了之后人能实实在在的悔改。他们履行上帝的教导，爱上帝所爱，怜悯上帝所怜悯的，所以就按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呢，将那平安很慷慨的将主的这个平安呢与那配得的人分享。但是他们自己不会因此而失掉自己的平安，那平安也会随着他们所讲的呢临到那一家配得的人。反过来了，如果说那些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是不配得上帝上头的平安的人呢，那么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要跺他们的脚，将那尘土呢给跺下，就表示说这一家人不配得上帝的平安和赐福。他们如今啊 切身体会到传天国福音侍奉里边呢，你会面对到两种人。第一种人是反对的人，刁难你的人，他们这时候呢没有拐杖，没有自卫之术，没有自卫的武器，他们能够用的也能够只是单单依靠着上帝赐给他们的智慧，赐给他们的勇气和能力，能够来的将他们所面对的这些危险呢化险为夷。因为主的恩典够他们用，他们身上没有分文，但是呢主在他自己的引领底下呢，借着使徒们他们有的信心，我相信他们在那段时间，我猜想他们那这个短宣呢大概去了有好几天，餐餐都不会因着身上没有钱，身上没有食物而沦落到饥饿，因为主一定能够来着供应着他们。我这边有一个思考要跟大家分享，使徒们他们到了这个阶段，你认为他们实实在在明白主耶稣基督最后会为世人受难上十字架吗？为这来着赎罪，赎我们的罪。你说使徒们他们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很全面的能够来着理解呢？因此按照着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可能到了这个阶段，主耶稣基督还没有真正将他要受难上十字架，上十字架那荣耀的那个信息呢跟他们分享。我想他们可能即使是知道也是模糊的。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有的好像不起，反过来应当常常劝自己，我们应当将自己所有的将它传讲清楚。就如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他说完了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想这是他美丽的地方。很多时候你说孩子他们能够真正知道母亲的爱和呵护吗？你说他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吗？我想未必。但是你问他们，你说他们晓得吗？他们当然晓得。我想使徒们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如此，就是他们晓得就是这一位可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也愿意相信跟随着他。虽然他可能还不能够真正理解了解或者是知道有朝一日呢主耶稣基督会为他们受难上十字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好，我们现在呢要看一看使徒们他们走遍各乡各城，将上帝的福音传遍齐全。我们要为他们，我们要学他们的榜样，趁着这个圣诞节的来临呢，我们去努力邀请亲朋戚友参加圣诞布道会，听圣诞的信息，要不然你就自己亲自跟他们分享，好像我们也能够将上帝赐给我们圣诞的礼物呢以着他们分享。使徒们他们成双成对的配搭，我想有个好处，他们不是一团十二个人，他是成双成对两个两个派出去，我想也有个好处，特别是胆小的哈，一路上呢可能有一个人在噪音哈，如果说两个都是胆小的，至少他们以为另一个人比他们胆大，那么有点安慰好不好？可能那些性急的可能有因为当中有为止啊，就急性的啊也好了，这样子的话他做事不会鲁莽，有一个人在旁边相劝，就不要这样子，就不要大声好不好，我们好好的跟他们讲啊。我想这有他美丽的安排。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到了第三个主日我们出去的时候也是两个人两个人的啊，也是两个人两个人去将那个福音单张呢给派出去。这边有一点我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很快的将它谈一谈。这边还有几个我们可以看的，就是当福音被传开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人接受， 一定有人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就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只要是哪一家他们不接待你们呢，你们在离开那城的时候呢，要将脚上的这个尘土呢剁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传统，是一种断绝关系的一个记号，就表示说呢，使徒将自己呢和该地方的人、该地方的事物呢，完完全全来做一个隔绝、隔离的一个动作。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50和51节也有类似的这个举动，特别是那些犹太人反对他们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宣讲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世主的时刻。我们这边要提到有一位，就是这边提到的这一位分封王希律。其实这整个短篇里边呢，我想呢，他们那个果效一定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经文里边让我们看到分封的王也开始注意到，哎，主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了，主耶稣基督宣讲天国的福音，有的那个权柄能力，医病赶鬼的那个能力呢，也再一次的彰显出来。所以是使徒们第一次，我想是第一次，因为他们自己出去，达到了他们侍奉的一个果效。更令人难能可贵的地方呢，我想是主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是主耶稣基督的名被传扬出去，是完全属乎主耶稣基督。服侍上帝的人呢，我想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不要高举自己，不要吹捧人，因为单单要将那一位配得的主耶稣基督将他的名高举起来。还有一点，从希律分封王的身上我们学到一点，我们虽然对这个人不感兴趣，说真的，但是呢，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原则，就是那些不谦卑、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要来的寻求他、寻找他、真认识他的人呢，他们往往是无法真正能够来这认识那一位要拯救他的上帝，他们对上帝存着一个藐视、不敬畏、不虔诚的一个心。我想在这个按照这路加的写法呢，几笔就已经将这个分封的王希律的性格呢给写好了。我相信这些使徒们他们走遍各城各乡，当那些人愿意接受主的时候呢，天使啊，一定是同欢唱，天堂天上的钟啊，一定是齐鸣的。这是一个何等荣耀欢乐的事。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马上就进入到最后一点。回来了之后呢，使徒们他们终于高高兴兴的出去，平平安安的回来。使徒们他们回来第一件事情不是赶快去看自己的孩子、看自己的老婆、看自己的老妈，没有，他们一回来了之后呢，就马上来见他们的主，因为是主吩咐差派他们出去的。所以他们回来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只是要将他们所做的、将他们所讲的呢全部很齐全的将它报上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情和一个记载，因为既然他们的工作是上帝差派的，所以他们就在上帝的面前有所的交代。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分享、有个检讨、可能有个省察，不过这些事呢都一定要、一定他们都很乐意、很愿意的跟主耶稣基督来着分享。相信每一位使徒呢，他们有着类似或者是独有的这些经历呢，我相信他们的分享啊，也必定因着他们自己个性的不同。譬如说有一些人可以滔滔不绝，有一些人是直截了当，有一些人就摘扼要，无论是从内容的长短、选择的材料、人事物的取舍呢，都是因人而异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往往好像在圣经里边，上帝既然已经启示了， 我们往往就好像感觉到，哎呀，还是不够。最好的话，上帝就启示多一点嘛，多一点详情，多一点例子。那么以后我们出去做的时候，就可以按照着那个方法去做。我想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来的审查检讨的。我们往往有一些过分的要求，我们多么希望圣经能够将使徒们十二位每一个人的经历呢，都一一的很详细的将它摘录下来，然后按照着我们的性格去效法。其实不然，因为处在这边没有将那些详细的资料记载下来，有个美意，他不要将那些方法成为那绊倒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超越的上帝，他不需要也不被拘束拘禁在某个方式。所以呢，与其我们按照着某个使徒他们的方法去效法他们，倒不如我们真正在上帝面前的祈求，真正能够来着效法他，真正能够来着信靠他。很多时我们很容易疏忽，就掉入到可能报告回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什么都不重要了，只是要报告那个人数，得罪人多少，3200人，得罪人多少，2100人，到前面奉召要做主门徒的人有多少，我们就是追求那个数目，那就不好。应当将那个数目跟那个人配上来，每个数目代表一个生命，就是完完全全这些人，因为他们愿意主的恩临到他们，因此他们能够享受天国之乐，能够真正能够领受上帝所拯救人、所赐人永生的那个盼望跟应许，都能够实实在在的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警惕自己，免得我们出户掉入到里边。要检讨的到底是什么，可能信息能够如何的讲得更全备，可能信息如何能够更有力、更有果效的能够来着讲解上帝的话语。好，我们的功课，我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你是富足的吗？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你把自己看成是个富足的人？这点很重要，因为一旦你知道你相信主所赐给你的是那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完全认识到你是个富足的人。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常常来做个检讨，我是富足的人吗？好，我们常常会感觉到钱不够用，时间不够用，都是贫穷人。哎呀，基督徒，我们难道称自己为基督徒、跟随主的人，难道我们活着的是那没有胜利的生命吗？所以在趁着这个最终年末的时候呢，我们也在上帝的面前祈求，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哎，我们在上帝里边是富足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以德他人能够来着分享。你时刻预备好了吗？你时刻装备好了吗？主耶稣叫其十二位门徒，如果说今天主一样的在我们当中要叫其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能够到齐？我们也是否能够来着效法使徒们的这些榜样，放下自己，单仰望上帝，单单能够来着依靠上帝的侍奉？如今我们个人、我们教会团体，我们聚成了主耶稣基督的事工和他的侍奉，就是借着这一批使徒们的传承，他们是我们效法的榜样，生盼我们也参与在天国的侍奉里边。还有一点，就是你最近向上帝报告了什么？这是年终了吗？要做一个 report， 要写一个这年终过去的一年我做了什么事。就好像你在外边，你一定要向老板交代，我这一年做了什么。老板说好，你这做得好，做得好，好， 加薪升职，但我们在主面前的报告是要来的检讨，要来的省察，然后呢也要在主自己的面前呢寻求，能够来这仰望他，能够在这新的一年我们侍奉的更有活力。基督徒的生命是活泼有力的，我们亏欠我们做不出来啊，有时候做出来也是在外边装起来的，不是真正的富足是从里边的，真正的改变是从里边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不足，虽然使徒们这个时刻，我相信他们可能无法真正对弥赛亚要上十字架要荣耀的那个信息那个没有真正做到，没有真正去理解，不过无所谓，主还是能用，因为主要我们看我们所有的，主要我们看我们所有的，并将我们所有的将来献上给他使用。是否弟兄姐妹们也愿意能够来这学习，好叫有一朝一日我们也能够被装备，能够在分享的时候也能够分享的全备。好，我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一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主你自己的话语的信息传讲清楚，也恳求着主你自己动三工，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常常能够来着提醒着我们，我们为着我们过去我们在主自己的面前祈求，我们向主来着报告，我们就恳求着主你也一样怜悯赦免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亏欠，圣盼主也一样的赐给我们有着新的机会，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从今天开始，主再次的赐给我们有着能力，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信息，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主里边刚强，也能够来着影响着我们身边的人。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